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约书亚记啊，我们进到约书亚记倒数第二章，约书亚记的23章。约书亚记23章第1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啊，在这里的安静，并不是指以色列人懈怠啊，好像不去主动的攻击啊边上的仇敌。好像不去征战了，并不是指这个意思。这里的安静就是指平安，是指耶和华使以色列百姓如今平安，周围没有仇敌，再来像之前一样，亚摩利武王一样组成联军，从南方北方来攻击以色列民。这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已经占领了迦南地的中心，并且南北都有非常大的区域被耶和华的军队所控制。但是现在，在整个迦南地，神所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上，仍然有很多所剩下来的国民没有被除灭的。好，那么这里在第一节呢，又再次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啊，之前就已经讲到过约书亚年纪老迈。约书亚的年纪老迈，这里特别强调啊，在约书亚记得特别在后面。特别强调几次，约书亚年纪老迈，他并不是仅仅在暗示约书亚快要死了。神完全可以让约书亚强壮，如同加勒一样。约书亚死的时候也只有110岁。摩西在120岁死的时候，仍然是身体强壮的，仍然是身体健康的。但是在约书亚记的最后总是在强调约书亚年纪老迈，老迈。这个老迈一定是指生理上的、身体上的这样一种老了啊，体力衰败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让约书亚一直都刚强，然后带领以色列百姓不断的征战，将迦南地？是耶和华的仇敌，尽数除灭呢？为什么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重大的一个托付在这个里面。耶和华的旨意，他不是托付约书亚，要将所有的征战的工作全部由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完成。很明显，约书亚年纪老迈了，他快要不久于人世，而剩下来的国民是交给以色列百姓自己去征战。这就是士师记一开始的内容，而这实际上是神来开启整个士师时代，并且在整个士师时代来试验他的百姓。重要的模式，这个要在士师时代再来讲，要到士师记里面再来讲。神不断的要借着各样的事情来试验他的百姓，试验他们的信心，试验他们的忠心和爱心，来让他们成为圣洁。神都有挑战放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约书亚的路已经走完了，他的仗已经打完了，所以约书亚。年纪老迈，如今摆在约书亚面前的只有最重要的两件事情：23章讲一件，24章讲一件。23章讲的是约书亚的遗命，24章讲的是更加重要的是约书亚要在世界重生圣约。作为以色列人的首领，约书亚在旷野40年。对吗？他是第一批被在从埃及被耶和华拯救带领出来的以色列百姓。那一代人倒闭之后，只有他和加勒存活。我之前讲过，我在讲约书亚记导论第一章啊，主日1到9节的时候讲过啊，约书亚凭什么刚强壮胆？里面非常重要的是他的经历啊，他亲眼见证在埃及见证耶和华大能的膀臂，吃过。埃及那一第一个逾越节的羔羊，过了红海，在旷野看到以色列百姓 怎样不信从、藐视耶和华的权能，看到他身边的人怎么倒闭旷野。如今他接替摩西成为耶和华的仆人，率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击杀迦南地31个王。这样的一个经历，约书亚记的最后的这个年纪老迈，是与约书亚记第一章的刚强壮胆相对应的。所以，刚强壮胆、年纪老迈都不是仅仅是指生理上的。换句话说，约书亚现在仍然刚强壮胆吗？仍然刚强壮胆，只是现在的刚强壮胆对约书亚的试验和挑战，不是在战争，不是在征战，而是要看约书亚在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能否完成耶和华在吩咐他的最后的要做的事情？年纪老迈并不代表约书亚不再刚强壮胆了，他对耶和华的信心，他对以色列百姓的爱心和对神的忠心仍然要在这里被试验。所以23章和24章摆在约书亚面前的不是去征战，而是约书亚要完成神托付他的最后2件事情，23章一件，24章一件。23章是向以色列百姓传下遗命，24章是要重申圣约。约书亚对以色列百姓一定是爱的，所以这个遗命，人死了，人在将要死之前，对他所爱的人的留下来的最重要的话语。这里表现的是什么？表现的是对以色列百姓的爱。那么约书亚在23章的遗命当中讲了什么呢？约书亚讲得很清楚，他召集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都把他们招来了，这些是首领，然后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了，你们也看到。”你们也在过了，我带领你们过了约旦河，你们也看到神在你们眼前所做的这一切。而且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的这些地，耶和华，就这些地已经分了，但是在这些地图上还有仇敌，但是你们的神是一定会将这些仇敌赶出去的，将他要赐给你们的地赐给你们为业，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你们要刚强。好，约书亚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死了之后，你们仍然要去征战，因为还有很多的地图已经研究分给你们了，但是在那个上面仍然盘踞着仇敌，你们仍然要去将那些耶和华的地从仇敌手中夺回来，宣告耶和华对这片土地完全的掌管，全然的主权。那么你们的刚强壮胆的力量的源泉啊，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就来讲的，以色列百姓的核心力量的根基是在于哪里？你要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上所写的一切的话，不可偏离。摩西律法当中所写的一切的话，无论是民事律、礼仪律、道德律，核心就是在第一诫，在你面前啊，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事。所有的诫命都是对这第一诫的应用，都是以这第一诫为前提的。所以约书亚如同摩西在临去世之前再次吩咐以色列百姓：你们不可与他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不可提他的，就是提他们神的名，不可指着他们的神起誓，不可侍奉，不可叩拜。这是核心的问题，就除耶和华以外，你们是没有别的神的。12节再次讲到，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他们的这些国民联络结亲往来，都有可能造成你们去提到他们神的名，去向他们的神起誓侍奉敬拜他们的神。所以这里讲到了为什么要与 他们为什么要一定要警醒？警醒，不与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为什么要把将整个要分别开来与迦南人？就是为了不让你们与不再去敬拜他们背后的神，因为这些神是假的，并且这些神、这些偶像的名是要在耶和华的地上被除灭的。这里用到的联络、结亲、往来，其实范围都是非常广的。换句话说，就是迦南地的这些国民，他们只能是让以色列人除灭的，不能留下一个活口。这样才能杜绝你们被他们背后的神所蛊惑。所以约书亚说，你们要确实的知道，13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你们去与他们联络、结亲，被他们所同化，那么你们的神啊，就不会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去了。那这些仇敌，你们就无法去战胜他们了。你们无法战胜这些仇敌，换言之，就一定会被他们战胜。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你们的网罗，饥渴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要么是耶和华的仇敌被你们这群耶和华的军队除灭。要么就是你们被他们除灭。要么是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的这个应许之地上得地为业，要么就是你们在神所赐的这个美地上灭亡。15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这里的一切福气，就是对应各样祸患。换句话说，以色列百姓只有二选一的选择。要么在神手中，因着耶和华的恩典，因着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去行，而承受耶和华所赐的一切福气；要么同样，因着悖逆耶和华的命令，就落在神的手中，遭受耶和华所要使他们所遭受到的各样祸患。这个一切福气，就是《生命记》最后摩西所说的生，这个各样祸患，就是《生命记》最后摩西所说的死。以色列百姓只有这个两种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这个两种选择就直接对应神在创世纪跟亚当所立的行为之约，要么吃的日子必定死，要么得偿生命树的果实。亚当在原来起初被造的时候，他是神的形象，但是他的生命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当中。他选择，可以选择生，也可以选择死。而这选择生和选择死的界限是在耶和华是否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当中啊，所以在创世纪灵修反复跟你们讲，圣经一开始就将生与死与遵行耶和华的命令的善与恶把它联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同样，现在到了以色列百姓，你现在就会知道，现在的以色列百姓就是如同神起初在野地里，在尘土当中造亚当，然后把他安立在伊甸园，给他鼻孔里面吹气一样，是神的选民。 现在的以色列百姓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神的后裔，耶他们的后裔，神要把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埃及就是死亡之地、黑暗之地，将他们从那里拔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来到耶和华所赐的应许之地当中，再次给他们二选一。所以你会发现，约书亚的23章的遗命，跟申命记摩西临死之前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是完全匹配的。在摩西和约书亚他们存着爱以色列百姓的心，他们所看来，你们要么选择生，要么选择死，要么将来承受耶和华所赐的福分，要么就是遭到灭亡。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同样在这群迦南人面前，要么是他们被你们除灭，耶和华得荣耀，要么你们就是被他们所除灭。这里面完全取决于你是否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你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完全集中在你是否是侍奉叩拜他们的神，还是侍奉敬拜耶和华。所以我再跟你们讲，所谓的信仰，我们只讲我们基督教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信仰。当别人说啊，你信基督教挺好的，我信佛教，我信什么其他的教，你有你的，你有你所信的，我有我所信的，他们所说的都是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指向谁是你的主，谁是你的神，只能二选一，要么他，要么其他，要么耶和华，要么巴利。你要么是作为耶和华的圣民，在耶和华的地图上生活，要么是作为耶和华的仇敌。在这个地方生活，要么面对的是生命，要么面对的是死亡。在现代社会，最强调一个好像普世原则，就是凡是绝对的，一定是错的。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堕落，这就是人类社会进到了现代社会之后的堕落。进到后现代社会，更加将一切都解构了，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是绝对的，没有任何一样事情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有绝对的真理，为什么？因为有独一的真神，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死亡，有绝对的善，有绝对的恶。所以摆在以色列人面前是这样的两条道路。这是约书亚在临死之前要切记让他们去明白的。所以我刚才讲啊，作为人的角度，约书亚快要死了，他的遗命一定是将最重要的事情说给他所爱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不放心他走了之后他们会怎么样去做。所以当一个人啊，你想象一下，你要死的时候啊，你要对你的孩子们所说的话，这是一定是凝结了你对他们最大的爱心，你要对他们说的。在这样的一个约书亚的遗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最核心的一句话是第八节啊，最核心的一句话是第八节。约书亚说，你们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就是在你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一直到现在，之所以我们得胜，就是因为我们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话。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照着你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到今日所行的一切，这一切的核心叫做什么呢？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个靠这个字，靠这个字 就涵盖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对耶和华的爱，遵行他的旨意，侍奉他。这就叫做靠。靠他，就是单单的侍奉他；靠他，就是单单的敬拜他；靠他，就是单单的爱他。这就是靠。而神所赐给基督徒的信心，就不是相信，而是什么？信靠和信从。没有一种纯粹的空中楼阁式的相信。真正的信心，从神来的信心，一定带出信靠和信从的行动。这里的中文把它翻译成“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前面加勒所说的“唯有我专心的跟从耶和华”一样的意思。所以，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从来没有改变。到了新约，耶稣基督就是说：“你们唯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信子的才有永生。”不信子的，就必定灭亡。旧约到新约，神对他百姓的拣选，神的恩典临到他的百姓，这些都没有改变。神对他百姓的要求，这些都没有改变。上帝最后的审判的结果，那两种绝对的永生永死的结局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什么？知道吗？唯一改变的是什么？给你们30秒钟想一想。结合这个经文想一想，唯一改变的是什么？结合23章约书亚所做的事情想一想。我刚才不断的讲，这23章是约书亚的什么？遗命。遗命是指什么？遗命是指一个人快要死了，他觉得有很多事情还不放心，要对自己所爱、所关心的、所牵挂的人说的最重要的话，这叫遗命，对不对？那约书亚要讲出这样的遗命，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约书亚要死了，因为他要死了，他发现有些话再不讲来不及了。第一，第二，因为他是要死了，死后会怎么样，他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千叮咛万嘱咐。这从人的角度是不是很容易去理解什么叫做遗命？遗命建立有两个前提，就是发出遗命的人他要死了，所以他必须要讲一些非常重要的话。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现在死了之后，有很多事情是我不可预测的，是我不放心的，所以我要把这些事情讲在前面，这叫做遗命。摩西在临死之前讲的那也是遗命，只有一个不同，因为摩西之歌是神赐给摩西所发的预言。但是到了新约，什么不一样了呢？第二个约书亚有遗命吗？耶稣基督有没有遗命呢？耶稣基督有没有遗命啊？我刚才经里面讲了，遗命有两个前提，就是这个人他要死了，因着他的死亡，后面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可知的、不可预测的，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不放心，所有我要对别人去有所交代。耶稣基督有没有遗命？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他死里复活。因为他死里复活。 约书亚在交代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做？你们要怎么做？你们不能怎么做？你们要怎么做？这些事情，他一时两眼一闭，他能管控得了吗？他管控不了。以色列人堕落就堕落了。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仅仅死，他是死里复活的。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已经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神都已经赐给他了。赐给他意味着教会在哪里？教会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主耶稣会失去对他教会的掌控吗？不会。我再讲一遍，一命是因为死亡带来了已死的人对将来死后所不可置信的事情的什么交代？因为那些事情我无法去掌控了，所以我需要事先去交代。但不同的新约不同的是什么？新约不同的是，我刚才讲了几个相同，三个相同。那新约不同的是什么？不同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不需要去对教会、对他的百姓交代遗命，因为教会他的百姓是在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基督没有对教会的遗命，他只有对教会发出来的使命。所以当他对他的教会所，对他的百姓所发出的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你们要去，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叫使命，这不叫遗命。没有一间属主的教会会脱离主的掌管，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与葡萄树脱钩的。这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他掌管，他保守，他带领。但是同样，从教会和基督徒的角度，我们需要侍奉，需要遵行，需要爱他，需要单单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如今我们要单单的来跟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不知道你们理解我讲的没有？这就是旧约和新约中间的差别。摩西、约书亚，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的忠心、他们的良善是神保守的，但是他们是要死亡的。因为他们的死亡，所
大
以
哥，
他们的
我
遗
听
命
说
能不能
到
去执行呢？他们是不知道的。以色列百姓将来怎么样，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能怀着美好的愿望做最后的提醒。但是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主，他如今坐在天上，掌管他的教会，掌管他的百姓，率领他的精兵。他不需要去嘱咐你，他不需要像一个孩子18岁出门远行之后，爸爸妈妈要在背后嘱咐他，你要怎么样，你要注意注意注意什么样。但爸爸妈妈已经无法掌管你了，你遇到问题也只能自己去解决了。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如今已经死里复活，坐在天上掌管他的教会，带领他的百姓，这是核心，知道吗？他借着什么来带领？借着他的圣灵来带领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必定会在圣灵的带领当中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的教会也必定会在将来要被他所迎娶。这是核心，我再次跟你们强调，这是核心。就如同我上个主日，是上个主日吗？对，我上个主日讲了，是不是上个主日？不是上个主日，不上。怎么讲的？我是哪个主日跟你们讲？我们现在传讲的是什么样的基督？哪个主日是上个主日讲的？ 是上个主日啊，对，是上个主日讲的啊。我在讲到加勒和我们的见证的时候，跟你们说，我们见证的是什么样的基督，这是个核心，知道吗？我们见证的不是在马槽当中三个博士所敬拜的那个婴孩，基督不是这个形象。我们见证的也不是在加利利湖边向门徒们传道的，医病赶鬼的那个基督。我们见证的也不是他在十字架上被剥光了衣服、被咒诅、被鞭打的那个基督。我们见证的是经历了这一切、道成肉身，但是死里复活、如今坐在天上的那个基督。这是个核心。很多的基督徒的信仰之所以不归正，就是你的点、你的那个时间点放错了。我们现在在公元今天2024年10月15日的这一天，我们前面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后面将来他要再来，这叫什么末世？我们是在这个样一个末世被他所拣选，在这个末世被圣灵重生，在这个末世来跟从基督的，我们跟从的是哪样一位基督？是已经死里复活，坐在天上，并且将来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这个立足点，这个身份搞不清楚，你所有的圣经的内容、真理的内容是完全打不开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几年以前，我常常跟我在大概一两年以前嘛，我不是常常说吗？来听灵修的大部分的基督徒是旧约摩西律法下的基督徒。为什么说这句话？就是因为你们是活在这个律法之下的，没有活在死里复活的基督里面。今天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仅仅把它总结为，你看约书亚在临死之前，他对以色列人多么的爱，他有没有讲错话？没有，他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给他们听，我们唯有侍奉。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表明他对上帝所托付他的这些事情，最核心的东西他是把握得很准的。他对神的忠心，他对人的爱心。但是你读这些是没有用的。现在在你面前的不是约书亚，不是那样一位约书亚，在你面前的，现在要你。圣经要带着这些圣道，圣灵要光照这些圣道，带领你去认识的那位基督，是死里复活、坐在天上执掌王权的基督。这你的这样一个对位的关系，你的对象，我常说信仰的核心是随时你的神，随时主。如果这个对象没有聚焦准，这些你现在所读的这些圣经就完全打不开来。神的启示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慢慢的启示下来，他的读者是不同的。现在的约书亚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读的是不是神的启示？是的，是不是神的话语？是的，神要借着摩西五经向当时的以色列人传递什么信息？有他独特的信息的，就是要让他们在明白，在各样的这样。因为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是在旷野的，以色列百姓是刚出埃及的，即使他们要让他们重新去明白他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神是拣选了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以色列百姓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摩西向他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 message。但是现在你不一样了。你不是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明白没？你是如今被耶稣基督所拯救、买赎，你不是带领脱离这个埃及的死亡之地，而是带领脱离这个世界败坏的这样的悖逆的世界。你不是要进到迦南，而是要进到神的国度。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同样神的话语。不同的读者，神在不同的历史时间当中赐给不同的读者去读，他要传递的 message 是不同的。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说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不懂？为什么读不出来？就是因为你的视角不对，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在这里去读圣经，这就叫做整本圣经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主耶稣在以马忤斯向门徒们讲道，门徒们这些经文他们从小熟读，甚至会背诵，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因为很简单，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他们仍然把自己站在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的这个立场，站在一个摩西之约的这样的一个约当中去看待这些经文，就解不开了。所以我上个主日讲的那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约书亚在临死之前，从约书亚的角度，他在最后行使神赐给他的这样一个带领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权柄，最后一次尽到这样一个责任，他有没有尽忠呢？尽忠的，但是他只能讲到这么多。但是等到将来真正的约书亚从天降临，道成肉身，等到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工作，等到他死里复活，执掌王权的时候。他要来揭示的整个的画面是跟约书亚所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他只看到应许之地吗？只看到迦南地吗？不是，他看到的是他的名、他的国要在全地被彰显。这才是福音，这才是我们理解的福音，明白吗？不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在旧约框架当中所理解的信息和福音。读圣经两件事情，第一，我不断跟你们强调要通读，要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要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从这个历史性当中去明白上帝的启示，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框架，就是我刚才常常讲的这样一个框架，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框架。这两件事情没有，圣经对你来说都是封闭的。如果你仅仅只在那里听到，你无论听得到多么的纯正，我可以告诉你听。圣经的真理对来说仍然是没有打开的，因为你要自己去读。但是如果你读的时候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圣经对来说都是封闭的，你再读得多也没有用。所以这两件事情你们都要去做。而这两件事情的核心都只是圣经，不是，不要在圣经外面去包装。各种的前设、各种的教义、各种的宗派的东西，圣经本身就是圣经，它是能够自我解释的，不需要用人的话、用其他的东西来给它包装，让它更加的易懂，不需要。它是活的，它是可以自己为自己来做见证。好，这是今天的约书亚记第23章啊的灵修的信息啊，我就先讲到这里，待会我们可以再有些讨论啊。我们有一个祷告啊，父神，我们向你祈求，愿你每天将你的话语、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自己的教会，指明我们前面的方向。因为你的话语就是那生命的粮，我们唯有信靠你、跟从你，才能得生命。也求主的圣灵打开你自己的话语，在你自己的百姓当中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见证主你的荣耀，见证主你的圣名。也求主带领你自己的百姓，在这个世代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灵修，保守我们每天的读经，保守我们的主日的敬拜，你的信息都会被打开。愿你的百姓在你的话语当中。得蒙造就，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